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53到260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是看天主圣三的信条的解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看天主的工程和圣三的派遣。我们首先看第一号253号，圣三是一个天主，我们并不宣称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有三位，同性同体的圣三。天主三位并不分割同一的天主性，而是每位都是整个的天主。父享有与子一样的天主性，子享有与父一样的天主性，圣神享有与父和子一样的天主性，即本性上是同一的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就是这个事实，即是天主的实体、本质或本性。我们看呢，在这一个小标题之下呢，要花几个条目的篇幅啊，来介绍天主圣三信条的具体解释。那这里呢，要分别的做一些具体的澄清。我们看253号呢，他在澄清呢，就是三位呢，他同是一个天主，每一位呢，他都是天主。所以呢，我们习惯上呢，我们说圣父是天主，圣子是天主，圣神也是天主，是非常正确的表达方式。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清楚哈，在第一段里面的这句话，那就是我们并不宣称有三个天主，我们宣称呢是三位呢是一个天主，并且呢每一位单独来看的话呢都是天主，但是他们还是同样的一个天主。所以它的重点呢就在这儿。我们看第254号，天主三位呢确实彼此不同的，天主只有一个，但不孤独。父子圣神并不单指天主存在的方式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彼此确实不同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圣神不是父或子，他们的分别是在于与本源的不同关系。父是生者，子是受生者，圣神是受法者，天主的一体是三位。254号呢，事实上呢就介绍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这个三位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就是父子和圣神他们到底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的核心呢，就是当我们看呢，就是圣子和圣神和父之间的这个关系所决定的这个不同。那么首先要肯定的，这个不同啊一定是存在的，这也是那个区别，不然的话呢三位呢就不存在了，就成了一位了，如果他们都完全相同的话。那么这是看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分别看父是生者，我们知道呢他是三位里面的第一位。当看父跟子的关系的时候呢，子是受生者，而父是生者，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清楚了父和子呢，那事实上呢它有一点不同的，一个是生者是主动的，一个是受生者，有一点被动的这个含义。然后呢圣神呢是受发者。那么其实下一句话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演绎的话呢，大概就是呢父和子呢是发者。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当我们去把天主圣三之间的关系呢，就尤其是子和圣神逐个的去跟天主圣父进行对比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关系，也就是发现了这个不同。所以呢这个关系的这个词啊，在这里面重点呢是为了显示呢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我们看第255号，天主三位呢是彼此关联的，由于天主三位并没有分割同一的天主性，三位的实际区别呢只在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三位在三位的相关名字中，父是相对于子而言，子是相对于父而言，圣神是相对于父和子而言。不过呢就其关系而论，即天主三位应相信呢只有一个本性或实体。事实上他们的一体性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并不相抵触。由于呢这种一体性，父整个在子内，整个在圣神内，子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圣神内，圣神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子内。那么255号呢继续来介绍呢天主三位之间彼此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又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三位呢其实呢虽然有区别，但他们还是呢彼此关联的。而这个关联这个程度呢深不深呢，一定是很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分享同一的天主性体，也就是说通俗的表达就是三位呢是一个天主， 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圣父是天主，圣子是天主，圣神也是天主。所以呢，这显示了他们三位之间的彼此的这个关联。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么这个关联或者是这个亲密到了一个何种程度呢？那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能够彼此寓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在255号的最后这段话里面，就是他彼此寓居，就是父整个在子内，整个在圣神内，然后呢，子呢整个在父内，那么整个在圣神内，那么圣神呢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子内，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第256号，号称神学家的圣俄瓦略纳祥把这段有关于圣三信仰的总结传述给君士坦丁堡的牧道者们。首先，请为我保管这珍贵的宝库，我曾为他生活和奋斗，也愿与他同死，他使我能忍受一切痛苦和看清所有快乐。我是指对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信仰宣认，今天我就把他交付给你们，不久以后我要借他把你们浸入水中并从水中提出，我要把这宣认给你们当作一生的伴侣和主保。我只交给你们一个天主的德能，他是三位一体，而三位都有区别。这天主没有本质或实体上的差别，也没有等级上的高低，三个无限都有同一的无限本性，每位单独来看都是整个的天主，三位一起来看也是一个天主。我尚未想到一个天主，圣三便让我沐浴在他的光辉中，尚未想到三位，一个天主便充盈了我。那我们看第256号呢，这一段话呢主要是来自教会早期的著名的教父圣俄瓦略纳祥，他也被称作是神学家。应该说呢，256号的这一段引用准确的将我们在之前所介绍的有关于天主圣三的这个教义呢，在教理讲授的时候，当然这里的对象呢是慕道者们，向他们做了非常精辟的这样的一个讲述。他强调的是天主三位，但呢却是一体。我们知道呢，圣俄瓦略纳祥呢，他是生活在公元330年到390年的一位圣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父。这一段话呢是来自他的演讲当中，当然这个演讲的对象呢是给慕道者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教理讲授，一段呢非常重要的关于天主圣三的一段讲道，那么直接就点出重点了。那么他把三位呢说清楚了，把一体呢也说明白了，那么最后呢使人呢能够沐浴在天主圣三的光荣之中，所以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这样的一段引用啊，实在是太实际了。因为最终啊，不管我们对天主圣三的道理有多少认识，它还是要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对我们起到一个实际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去明白去领略这个美妙的信仰，这个奥秘的信仰对我们到底有一个怎样的帮助。我们看下一个小的标题，就是天主的工程和圣三的派遣，看第257号。啊，光明当受赞美的圣三和一体的根源，天主是永远的幸福，不朽的生命，永不消逝的光辉，天主是爱，父子和圣神，天主自由地传授他幸福生活的光荣，这就是他慈爱的计划，是一项在创世以前已在他爱子内拟定好的计划，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俄弗所人书一章四至五节，就是因那使我们成为义子的圣神，罗马人书八章十五节，预定我们与他儿子的肖像相同，罗马人书八章二十九节。这项计划是在万世以前已赐予我们的恩宠，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至十节，而其根源就是圣三的爱，这爱彰显在创造的工程中，在人类堕落后的整个救恩史中，在圣子的使命中，在圣神及其透过教会而延续的使命中。我们看呢，257号呢在讲授天主圣三向外工程的这个时候呢，那事实上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神学家们呢他们喜欢呢将天主圣三呢分成是天主圣三的这个内在生命和他们的外在生活， 那么这里面所提到天主圣餐的工程啊，都是指的是天主圣餐的外在生活。这里你看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保禄书信的引用哈。我们这里呢看到呢，就是天主圣餐向外的工程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不同的特色。那么分成了三个大块来看，那就是创造、救赎和圣化这三个大块，也可以称作是呢这三类。我们传统上呢喜欢呢把创造呢是归于天主圣父，把救赎呢归于天主圣子，把圣化呢归于天主圣神。那么我们看第258号，天主整个的救恩工程呢是圣三的共同行动。事实上，圣三既有同一的本性，也只有同一的行动。父子圣神并非创世的三个本源，而是一个本源。可是呢，天主每一位依照本身的特性而完成的共同的工作。教会引述新约的话宣讲说，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是出于他而存在，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着他而存在，也只有一个圣神，万物都在他内而存在。尤其在圣子降生及恩赐圣神和圣神派遣中，显露了天主的位格的特性。那么在258号里面呢，继续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和角度呢做一个区分，那就是我们继续看，借着天主向外的工程，我们得以认识天主。我们之前呢也介绍过这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是透过外在来认识内在。如果我们跟天主之间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接触的话，或者是透过一定的媒介的话，我们将完全没有办法认识天主的内在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智。在神学的研究上呢，通常呢习惯呢使用一种方法呢叫做归名法。那么所谓的归名法呢，实际上是一种区分的方法，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那么归名法呢，就是它当把天主圣三向外的这个工程啊，就是它向外的工程进行区分的时候呢，把它做一个归类。那么就是创造呢把它归给父，救赎呢归给子，而圣化呢就归给圣神。那实际上呢，因为呢天主只有一个的原因，所以呢任何呢向外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天主三位都有参与。但是呢我们为了学习上的这个方便，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区分，这为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说呢，事实上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怎么去理解任何事情呢？就是任何天主圣三向外的这个工程，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呢都有参与。我们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那比方说创造，我们说按照归名法的这个区分，创造呢是归给圣父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创造呢是万物根源之所在。那可是呢，在若望福音一开头的这个时候呢，有句话就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那这里这个圣言显然是指呢天主三位里面的这个第二位。那么由这句话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啊，在圣经的启示里面，他清楚的宣示了，那么就是天主的第二位在天主创造的时候有没有参与？有参与。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位呢虽然是各司其职，但其因着是同一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所以我们得以确认呢，那么每一位呢也参与天主圣三的所有的向外工程的这些事项。这一点呢我们清楚。我们看第259号，天主整个的救恩工程是共同又是个别的工程，使人一方面认识天主三位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认识他们共同的本性。同样，整个基督徒生活也是跟圣三每一位的共荣，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分开。谁光荣圣父，是透过圣子在圣神内光荣他。谁跟随基督，是因受到圣父吸引和受到圣神的推动而跟随他。那么以上的这个观点哈，就是在258号里面所提到这个观点呢，继续引申到第259号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把这个观点具体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个基督徒呢跟天主的三位的每一位呢都有关系。为了认识每一位，也为了知晓天主的共性，就是每一位的共性，那所以呢我们要区分开，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神。 这样的话呢，好让呢每一位呢都跟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产生关系。所以呢，我们是敬礼荣福光荣的天主圣三，这也是在下一号里260号里面这一讲结尾的这个时候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用。我们看第260号，天主整个救恩工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所有受造物都能够进入真福圣三的圆满一体中，但如今我们已被召教要成为至圣圣三的寓所。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若望福音14章23节。啊，我的天主，我所亲从的圣三，请帮助我完全忘记自己，未能在你内定居，使我的灵魂好像进入了永恒的安宁和恬静。啊，我那永远不变的天主，没有什么能扰乱我的平安或使我离开，反之每分每秒都要使我更进入你的奥迹的深渊，请安抚我的灵魂，把它变成你的天空、你的可爱寓所和你的气息之处。但愿我总别留下独自一个，而是整个的我留在你那里，在信德中警醒，全心亲从，整个献身于你的造化工程。那我们看这一段结尾的时候呢，跟上一段呢其实呢是很类似的，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引用，那么也是作为呢这一个小标题下的一个总结。那么当我们看天主圣三对外的工程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我们人而言，我们最终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最终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就是我们都期盼着能够进入到真福圣三的圆满的一体中，也就是能够进入到天主给我们所准备的那个光荣之中。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被召教的这个事实啊本身所指向的一个去处。所以呢，我们在现世呢就开始要成为呢天主圣三的寓所。那么按照若望福音的观点，这是若望福音呢所特别强调的这个观点，谁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么当耶稣基督啊所许下的就是天主要住在这些实践天主话语的人之内的这个时候，那么事实上呢，他已经开始分沾了天主圣三的这个什么这个奥迹和喜乐。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看呢引用啊叫真福圣三伊撒伯尔。那么这个圣人呢，准确的讲呢是真福哈。那么这位真福呢，他是生活在1880年到1906年的，算是一位近代的这个真福。那么这位伊撒伯尔就是圣三伊撒伯尔，为什么叫圣三伊撒伯尔呢？那就是他灵修的主要特征就是敬礼天主圣三。这在教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当中呢，这个例子呢其实也是不多的。所以呢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哈，所留给后世的一些作品当中，关于天主圣三的这个敬礼呢有着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实用性的发挥。那么其中啊这一段呢就是来自呢他所做的一段的祈祷词。所以你发现呢这是非常美的这样的一段祈祷词。借着这样的一个祈祷呢，也设法呢帮我们带入到天主圣三的奥迹之中。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做了一些理论上的这个分析。那理论上的分析呢，事实上呢是为了什么来服务的呢？是为了应用而服务的。也就是具体的话讲，要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信仰生活，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更上一个层次，更上一个台阶，更能够懂得信仰的真正的内涵，或者是呢为我们这个信仰的实践提供必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我多少有一些感慨哈，因为天主教教理呢它其实呢非常丰富，就是它不但给我们引用了初期教会的教父们，还有一些著名的神学家们他们的一些著作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特别的观点，那么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些圣人的祈祷理论话语，甚至包括一些学说。那么这就是他所按照教会现实生活呢所引用的丰富之处。 那这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呢，这能够加深呢我们对教理啊本身的这个理解和接受度。其实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会发现，在教会的这个园地里面所培养出来的圣者、贤士这些人，他们在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些不同的视角，或者是能够找到信仰的不同的点的这些圣者们，或者是这些贤人们，也为我们来说像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呢，终于能够找到一个落脚之处。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天主，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信仰，但是呢，每个人呢，基于这个信仰所活出来的这个特质确实有所不同的，甚至包括呢，你在天主身上的那个要注意的那个点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就像我们所刚刚提到的这位真福一样，那么他的重点呢，常常是放在天主圣三的道理之中。那么借着对天主圣三的道理的默想，使他自己的信仰呢得到一个深化，那么最终呢，在现实生活里面能够结出根植于信仰的这个果实。所以天主教教理呢，其实呢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透过学习，我们也能够找到呢我们自己啊在实践信仰的时候呢该有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呢该显示出来的那个特色。